让信仰传递，让生命启航，做有力量的家长。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家庭课堂，在这里让我们学会引导、陪伴、管教、支持，让家庭教育美好而有趣。
有些家长提问说，我们孩子几岁该去上幼儿园呢？学校好像是3岁半才收，可是我们孩子呢，就是一说上幼儿园就非常的焦虑，情绪不稳定，拒绝吃饭，甚至呢就拉裤子，这种行为发生了，还有一些说，自己的孩子开始有攻击的行为，就是打人，这样对不对呀？怎么办呢？还有就说，这是到底是该管呢，还是该护着他呢？怎么办呢？就是管得过严吧，也怕孩子发展不好，不管吧，又觉得孩子学坏了怎么办呢？等等这样的家庭教育的问题啊。那么今天呢，我就针对咱们这个学龄前期的一些特殊行为，给予大家一些学习，我们一起交流一下。那么上次我们谈到了学龄前期呢，就说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意外跟安全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呢探讨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入园适应的问题。大部分孩子呢，就是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呢，会出现这个入园焦虑，就表现为不愿意去上幼儿园，有时候有焦虑，不吃东西了。开始发生这个退行，退行呢是心理学上常用的一个词，就是原本已经可以在这个阶段发生的行为没有发生，反而退回到更小的年龄那样的一个行为，一些心理。所以这个有入园焦虑的儿童呢，也会有这种退行的行为，就是他本来可以控制排尿，可以知道什么时候上厕所，但是又开始尿裤子。入园焦虑呢，主要是由于分离焦虑引起的。咱们知道分离焦虑呢，通常是从7个月或8个月开始，就是他熟悉的照料人离开的时候，这个婴儿会表现出紧张的情绪，这种情绪呢，大约是在第14个月达到顶峰，然后逐渐降低。这种情绪的出现呢，同样源于这个婴儿的认知发展。此时此刻呢，就是他们的头脑里面会出现一些合理的问题，比如说我的妈妈去哪里了，她会回来吗？但是这些问题的答案呢，可能是因为他们小而没有办法理解。分离焦虑呢，同样代表了婴儿重大的社会性进步。它反映了咱们的孩子呢，就是认知发展，还有他这个照料者之间不断成长的情感和社会联系。他小时候就抓关系，就抓这个人，抓这个主要照料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孩子连这个都不知道，可能就存在智力障碍的问题了。那么这个入园适应的其他因素还有呢，就是生活环境和内容的骤变。那么对于这个自理能力的要求提高，需要遵守一定的约束和规范，父母的焦虑和担忧传递给孩子，等等，这些都是这个入园焦虑的内容。还有就是这个咱们从这个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的话，3岁的孩子呢已经具备了这个客体恒常性。客体的话就是指妈妈呀，主要照料者呀，客体的离开，并不代表永远的消失，这是孩子能够离开家庭进入幼儿园的重要前提条件。这个时候咱们家长呢，首先应该了解，就是孩子会有入园焦虑，要开始有准备。家长要对孩子的这个适应能力有信心，而且要控制好自己的焦虑情绪，避免因为自己的焦虑而对孩子产生这种不良的影响。有一些家长送孩子吧，孩子哭他也哭，甚至孩子还没哭他已经哭了一个晚上了，他离不开孩子。那自己的焦虑对孩子产生不良的影响也是会的。还有就是不要恐吓孩子，不要威胁孩子，让他们对幼儿园产生恐惧或排斥。那么为了帮助这个孩子们适应幼儿园呢，有一些技巧推荐给大家。第一个呢，要采取温柔的坚定的态度， 接纳孩子的焦虑情绪啊，给安抚啊，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坚持送远啊，坚持要送啊，妈妈知道你很会想家，会想妈妈，但是今天一定要去学校啊。第二个就是高质量的陪伴啊，增强这个情感连结啊，抵御分离焦虑啊，就是他在家的时候尽情的陪伴他玩呀什么的，然后这样的话会降低他啊，就是妈妈不要他了，不爱他了啊，这种感觉啊。第三呢，鼓励进步，正向强化啊，每天从孩子的表现中呢发现一些闪光点，给予一些鼓励啊，增强一些信心，多给他们聊这个幼儿园里面开心的事情啊，建立他对这个幼儿园的正向情感链接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比如说，哎，你今天吃了什么呀？的幼儿园啊，玩了什么呀？啊，跟哪个小朋友玩了呀？玩的什么玩具呀？啊，哪一个阿姨啊，或者是老师啊，怎么样呀？啊，这个给他有一些谈里面一些开心的事儿啊。那还有一个小方法呢，就是如果啊开始要去幼儿园啊，就给孩子带着他去，一天里面可以，比如说前三天啊，每天去上2个小时、1个小时啊，然后给他准备书包啊，也请他背着书包去上学校，或者是熟悉1-2个啊这个同班的同学啊，一起来啊完成这样的入园准备啊，也是非常棒的一些经验啊。啊，这是关于那个入园焦虑的处理啊，还有一个就是入厕的训练啊，就是随着这个孩子的发展呢，就是3岁左右的孩子呢，入厕训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任务啊。对父母来说其实也是件大事儿啊，这件事通常会引发这个双方的焦虑啊，甚至战争。那什么时候开始入厕训练呢？啊，这个问题上呢，就是心理学家们也有不同的意见啊。美国的一位啊，这个儿科医生啊，他叫贝里·布雷泽尔顿啊，他主张灵活的入厕训练方法啊，提倡在孩子表现出已经做好准备的迹象后再进行啊。而心理学家约翰·罗斯蒙德却赞成入厕训练应尽早完成啊。实际上呢，就是在过去的这些年代当中呢，就是这个孩子们的入厕训练的年龄都有提高啊，都有往前走啊。92%的儿童哈，就是在18个月大的时候就接受了训练，也就可以了，没有问题了哈。尽管这个东西方这个文化有差异啊，但是尊重孩子的生理和心理发展规律呢，是实际上适用全世界的啊。在训练前，孩子们要身体方面的准备啊，也要有心理上的准备。其实1岁以下的孩子没有膀胱或直肠的这个控制力，18个月就可以具备初步的控制力了啊。那18到24个月的孩子呢，已经做好入厕训练的迹象啊，有些孩子要到30个月啊或者更大的时候才行啊。有的孩子在白天接受训练啊，晚上呢还得需要学习个几个月甚至几年都有的哈。有3/4左右的男孩和女孩在5岁后才不尿床。所以尿床这件事儿啊，入厕这件事呢，还是有个过程的啊，还是有个过程的。那么咱们再说说这个家庭教育啊，从这个弗洛伊德提出的性心理和发展视角看的话，3岁6岁的这个孩子的主要发展任务是异性家长竞争及认同同性家长啊，这个时候。在这个理想的家庭里面，父亲母亲对孩子的关系呢有同等的重要性啊。在家庭教育中呢，有些家庭会这么分工啊，一方唱黑脸，另一方唱白脸啊。但是这种分工呢值得商榷啊，不是最好的。有些父母确实对孩子要求不一致啊，在孩子时常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矛盾啊，教育矛盾啊。有些父母是为了打配合啊，即使啊就是说目标啊是一致的，分工不一样啊。那么这两种方式对孩子都有一定的影响啊。前一个方式呢啊有几种形式啊，就一个是管，一个是护啊。 当着孩子的面争执啊，一方管得严，一方面不断的另一方呢就不断的补偿，一方撒手不管推卸责任啊，还不断的挑剔指责对方啊。我们知道就是说父母呢，其实说我们都来自两个不同的这个家庭，是吧？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呢，没有办法完全统一啊，因为你的父母和我的父母教育孩子的方式是不同的。但是父母截然相反的教育理念会给孩子带来很大很大的困惑啊，而且父母之间的对立呢，需要有一个裁判来判定对错啊。那么孩子很容易进入这个角色啊，他经常要陷入支持一方否定另一方的局面啊，这样对孩子造成这个不良的影响啊，这是不对的。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对孩子会产生不同影响的啊，就是不良影响的，就是角色固化。就比如说在一个家庭里面，妈妈总是温柔包容啊，爸爸总是威严惩罚啊，那么可能会给孩子留下这种刻板的印象，就是女性必须是温柔包容的，男性必须是严厉惩罚的。而无论这个男性女性啊，完整的性格特质里面都应该有温柔和严厉的部分，对吧？你不能都是一直是那样的啊。也正如最好的父母类型啊，权威型父母啊，我们刚上讲提到的啊，描述的那样，就是父母应该既可以给予孩子充分的情感回应，又可以对他们进行合理的清晰的管理啊，避免形成所谓的真假黑白脸啊，也不应该发展到另一个极端，就是伪和谐，就是假装和谐吧。那么心理学家曾经研究过婚姻冲突对孩子的影响啊，就发现说啊，并不是所有的冲突都会对孩子造成心理影响啊，当冲突不是那么强烈，不是那么不可协调啊，父母当面啊协调妥协解决冲突以后呢，对孩子的发展呢啊，可能还有建设性的意义啊。这一类冲突被定义为建设性冲突，而且这类冲突的啊问题往往不涉及孩子啊，所以父母如果你当着孩子的面冲突了，要当着孩子的面和解，让孩子在你们身上学到啊，这个有意见可以表达，但是啊和解也是可能的。好，那么下一个问题我们就说一下这个攻击性的行为啊。学龄前期的孩子呢，他们的攻击行为呢还是很普遍的啊，比如存在这个语言攻击啊，互相推搡啊，拳打脚踢啊等等啊。那么在早期的话，就说他的某些攻击行为呢是为了达到某个目的的啊，比如说他们抢了我的玩具啊。那么这种行为呢，从某种角度上说的话，不是那么恶意的啊，几乎所有的孩子都经历过，对吧？啊，那随着孩子们的人格和社会性发展呢，攻击行为呢会相应减少啊，他们逐渐会发展出共情的能力啊，就是换位思考的能力啊，他们也会调节情绪了啊。这个比如说自己的玩具被抢走以后呢，那个消极的情绪啊，就是，但是也有一些孩子会有一些比较强的啊攻击性。那么什么和这个攻击性有关呢？哈，就一些心理学家就认为说，攻击性行为是一种本能啊，是人类固有的一部分啊。行为学家认为，当孩子的攻击性不断的强化啊，他们通过攻击行为能够独占最喜欢的玩具啊，那么日后的话呢，他们可能会表现出这个攻击行为。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呢，就是观察模仿啊，有很多研究就证实说，看这个暴力的电视啊，或者是周围有暴力的行为啊，这个他们8岁的时候看这个电视节目，30岁的时候呢就有可能去犯罪啊，这个和这个程度有关啊。怎么减少这个攻击行为呢啊，我们可以试试这些建议啊。第一个就是为学龄前的儿童提供合作的帮助的亲社会的方式，观察他人行为的机会啊，鼓励他们参与一些同伴的合作活动啊，帮助他们理解与人合作，帮助他们啊这个学习扶助别人啊，助人为乐啊，这种行为啊可以练一练啊。然后呢，不要忽略攻击行为，如果他真的有了攻击行为，应该制止他啊，制止他并告知他攻击行为是不可接受的解决冲突的方法啊，就是攻击人是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啊，也是不可接受的。 第三个呢，就是帮助学龄前的儿童对他人的行为做出其他的解释啊，这是对具有攻击性并倾向于把别人的行为看作比实际情况更有敌意的儿童啊，这个很重要。家长和老师们应该帮助孩子们认识到，这个同伴的行为可能，会有攻击以外的解释啊。你比如说，这个有些同学他们在打架啊，或者是在，就打架吧啊，就是我们可以给他一些别的解释，比如说他在安全的保护自己，除非为了保护自己是，保护自己是可以动手的，但是呢，不要过度啊，这个可以解释啊。第四个呢，帮助学龄前期儿童啊，了解自己的感受啊，情绪，对吧？让他们了解自己的感受啊，学着呢，就用建设性的方式来处理自己的情感啊。比如说，我知道你因为小明不给你玩具而非常生气啊，你可以告诉他，你也想玩那个玩具，而不是打他。学会让他用语言啊去做这个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情绪。你拿走我的东西，我很生气。请你给我送回来，并且下次再拿我东西的时候必须要告诉我啊，而不是去把对方打一顿哈。第五个呢，教会他们换位和推理啊。如果你推了小明，他会非常生气，而且不想和你做朋友了。如果你是小明，你会喜欢这样吗？啊，等等啊，可以用这种方法啊，帮助孩子就是减低啊攻击行为。好，今天我们的分享先到这里啊，希望我们的问题解决有助于你教育孩子的，支持你对孩子的教育。